我很出名，因为我很凶，所以很多人知道我的这个爱骂人的牧师来的，还没有听到就听错话了。其实我从来没有骂人，我从来没有骂，只有这辈人。因为很多人中文底子不好，所以就把骂人跟这辈人连在一起讲，就常常侮辱我，误会我，我也常常赦免他们。圣经说做神的仆人要劝勉人，要教导人，要安慰人，还要什么呢？责备人，有罪的人要在众人面前当场责备他，这是圣经的教训。但是我们读经的是有一个 selective perception， 所以呢有一些话不去做，就用文化遮盖了圣经，以为呢有爱心就不可以责备人，所以结果反常的人居多数，就把正常的压下去，我就受了这种这个不言之白，这不白之冤。好，闲话少谈，今天要与大家思想的是传道人的心智同能力的问题，传道人的心智同能力的问题。在差不多40年以前，中国教会开始发现，我们呢做传道的人呢，知识不够，学位没有，所以我们应当好好从神学教义下功夫，把许多学科补足了，使我们的学生有更广、更深、更多对知识的认识。但是在这几十年中间，我发现却从另外一个角度中间，我们慢慢忽略了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追求、我们依靠主传道的心智同能力的问题。这样如果我们能把这几方面都配合起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做个更好的传道。这就是今天要与大家思想的问题。我办的神学院，我们有四个重要的这个目标：第一，信仰；第二，知识；第三，灵性；第四，侍奉。信仰是放在第一，因为我们是以不信的人来征战，我们是要使信可以传遍天下，使更多人因信福音与我们同得上帝国度的好处。所以信仰的持守是历世历代一定不可放松的事情，所以我放在第一。第二，有信应当有与信相配合的知识，所以呢如果我不知我所信的是谁，也不能讲出我为什么这样信，更不能交代清楚我们信到底是怎样超过人间堕落理性产生出来的知识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负教，没有办法负责任传福音，没有办法把文化使命建立起来，也没有办法把被掳去的头脑带回上帝面前。这是第二方面，所以知识是很重要。如果没有真知识，热心会变成糊涂的。所以呢，保罗批评那些犹太人，他们热心却不按照真知识。保罗祷告屈膝求父上帝给以弗所的教会能够真知道他，所以知是很重要的。第三样，灵性。那昨天我在讲座里面提到一个原则，灵性不是深奥莫测、高不可攀那些呢与实际没有关系的事情，灵性应当是从信心的实际表现，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从这一方面去看，去定夺，去评价一个人。一个人灵性很好，什么叫灵性很好？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所以灵性就含德性不能分开，灵性同一个人的责任感、受苦的心智、愿意顺服上帝、容神一人被施加、效法基督的榜样，在众人中间呢肯负起重大的责任而不荣耀自己有关系，这是灵性。第四方面，侍奉。侍奉需要技巧，需要方法，但我放在最后， 因为许多人谈做传道用什么方法领人归主，用什么办法，什么办法，问题的本身就有问题了，因为它是以方法论作为一切，而我们不是，我们认方法是最次要的，而真理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我把信仰就与真理有关的，知识与对真理的了解有关的，灵性在行为中间怎么样把我们所信的，我们所知的表达出来，对神对人的责任有关的。第四就是这个是否怎样把所信的所行的能够变成一个对别人的服事，把人带到主面前有关的这个实际行动。这四个成为我们学校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教育哲学的总原则。那今天我要从特别心智和能力这一方面呢与大家思想，我要与大家思想的是以利沙与以利亚最后一天在世界上一同度日的那个时刻来思想。这次我在台北教牧研讨会里面，差不多1000人来参加，在华严堂楼下全部坐满了，楼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大概各神学院的学生来参加的至少有400-500人，还有教牧大概传道牧师大概有200-300人，还有其他的执事长老等等，集集一堂。我在高雄一连讲以利亚，一直讲到这个以利沙被拣选结束了，那么呢最后一段没有讲就在这里讲，那以后印成书的时候就很完美了啊。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买到那一本书的话，你就看到前面我怎么样分析这些神仆人的事迹。那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列王记下2章，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基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只做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主伯特利的先知们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见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只做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见你的师父离开，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只做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个人，远远的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作又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节期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做，不然必得不了。他们正走路说话，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亚看见就呼叫说，我父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你乐意启示这一段的经文，也许可我们今天早上思想这些话语，恳求你启示圣经的灵光照引导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使我们归向你，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那是以利亚最后一天活在世界上，对一个做完大功走进人生的路程啊，清楚知道这是最后一刻的人，内心里面的光景同里面的挣扎，里面有许多重要的事还没有讲出来，但是就要走的是他的心情是怎么样，我想我们这些还有一段年日的人是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但是这一刻以利亚知道，以利沙知道，这是最后的一天，以利沙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以利沙知道，所以呢，他对基甲、对约旦河内还有对伯特利的人说，我知道你们不要做什么。这给我们看见以利沙作为神的仆人敏感度已经到了差不多与以利亚相同的地步，他不但知道自己要怎样学习做神的仆人，他甚至知道时代重要的时刻已经来到了，他就差出来。我想不但以利沙知道，连当时神学院的学生的训练程度已经相当够格，因为几个地方的人出来对以利沙说，你知不知你的师父今天要走呢？我们许多时候呢，我们同工离开世界我们一点不知道，突然间他死了，哎呀我才知道，表示我们很迟钝，我们没有像当时神学训练那样的严谨敏感，知道历史时机的过程，神引到的时候突然来的一些重要的时刻。所以我个人是很佩服当时的训练，这些先知门徒学校所造就出来的人，无论是在基甲无论在伯特利，他们都有同样的一种非常高度的敏感，知道神在时代中间的时刻同引导，在他们这种高度敏感的中间呢，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应付时代的需要。自从第一届华富会我接受的题目是时代的挑战以后，我就非常怀疑这个时代我们传道人到底有没有搞错，我们怎么变成一个接受时代挑战的人呢？为什么我们不是一个向时代挑战者，而我们是接受时代挑战的？为什么我们变成一个被动的人？为什么时代走到一个地步，甚至走在教会的前头，发生了许多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那么教会才想我怎么样去打他们的问题呢？这种消极的态度是把基督教抛在历史的后头，这种消极的态度是把基督教抛在时代的后头。基督教应当走在时代的前头，看见别人没有看见，预知别人没有知道，解决别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么把这些的经验这些的把握成为一个带领时代不可抗拒的权威才对的。你清楚我的意思吗？你看先知们有这一个功用是现在传道人已经失去了，别人早就把孩子送去读大学读硕士读到博士了，教会在20年前才开始第一间接收大学毕业的神学院终身以后呢，许多神学院现在都开始思想的，我们为什么这么慢，我们为什么这么迟呢？如果时代挑战我才想我有没有事情可以做的话，那如果时代不挑战我们，不是变成失业没有事情做的？这是今天教会很重大的一个危机。我们今天做分析的问题是远远落在后面，当 Sorbonne University 还有美国英国系的最重要的学府开始怀疑理性时代启蒙哲学运动的一切的这个错误的时候，基督教还没有醒过来。当他们用 postmodernism 来攻击来要超越这个 modernism enlightenment 的文叫 of clairum 从17、18世纪就堆积起来崇尚理性来否定信仰的那个运动，把整个世界带到次文化的地步，当后现代运动的思想上开始来攻击那个现代主义的时候呢，基督教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后现代，而其实改教运动的初期 就加文、马丁路德他们早就看出神的道是高过自然神学，盼望用理性去辩论去佐证上帝存在，那种很低级的文化。十七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有人抵挡基督教，十八世纪有人试试看来否定基督教，十九世纪否定基督教，康德的理性纯理性批判，然后呢十九世纪齐克国的这个信仰的跳跃，二十世纪罗素的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这些人都试试看否定所谓基督教这个一脉相承的用理性佐证神存在的古调，这些老调重弹的大鼓。但是呢在十六世纪的这个改教运动，归正神学家 Reform Theologians Reformers 早就否定了 Natural Theology。 我们一定要归到圣经的原则，如果我们一直受时代冲击，然后是应付时代的需要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成为超时代的工人，只做时代的工人不够，要做超时代的工人，超时代工人跑在前头。圣经有一节的圣经给我很大的启发，一定要说亚哈王套车去，他的车有很多的马跑得很快，但是呢圣经说以利亚在下大雨的中间，他靠着耶和华的灵跑在这个亚哈王的前头。当亚哈王搭车到了那边下来的时候，以利亚在那里等他了。这个君王莫名其妙，是神的灵的能力，是先知有超时代的作用，超速度的作用，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知道别人没有知道，已经体会了神的心意超过时代。这样的以利沙跟随以利亚几十年，以利亚我不知道是不是几十年哈，这一定很长一段时间，以利亚并没有给他一个特殊的地位。圣经说呢，以利沙服侍以利亚的时候是在他面前倒水的。我有一件事情到现在不明白的，为什么上帝不是从先知门徒学校里面来选一个人接替以利亚？为什么上帝到以利亚到很小的地方去，在一个农田里面找到以利沙，叫他受膏来接替以利亚？先知门徒学校不是有正统受训练，有文凭，有学位，有那个老师真正教导的学术性足够高的人来代替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历史告诉我们，真正代替以利沙的不是那些学校出来的，是以利沙是不在那些学校里受的，乃是直接在以利亚下面学习的人。所以呢，先知门徒学校的人出来对以利沙说，你知道你的师父要上去吗？其实这句话呢，一方面表示他们知道，一方面表示他们侮辱以利沙，我知道你不知道，知道不知道，所以我告诉你免得你不知道。有一点像蛇对夏娃说，上帝不给你吃，因为你吃了你就知道他所知道，他不要你知道他所知道的这件事情，你不知道，我知道，我告诉你知道免得你不知道。这是知识论的混乱， The confusion of epistemology 就从那里开始了。这边这些先知门徒的学校有了一个可骄傲的资格，像今天许多神学院毕业的学生，我是神学毕业的，当然我比平信徒更知道。我是神学毕业的，当然你受过训练，你不知道。虽然你在大师之下，但是你是倒茶的，你同我不一样。神的训练常常不是照我们观念中间的正规思想来带领，神有许多很特殊的训练是在某些个人的身上，是别人不明白的。赖准多牧师，他二十多次到圣地，不是拿学位，是研究圣经的可靠性，因为他在新加坡军官学校里面做校长，他有特权到那些禁区，那些军官最重要的地区，最险要的地区去研究圣地，所以他的研究超过许多的研究。当我问他说，你圣地的书已经收集了多少了，因为我要请他讲学，我要他真正可以这个很有把握的告诉我他到底有多少的这个书籍的研究，他告诉我没有多少啦。我说没有多少到底是多是少？有没有500本？超过啦。1000本多啦。2000还多啦。3000比这个更多了。4000本差不多了。我没有看到一个神学老师 爱圣地研究同考古，收集4000多本书，而且用他的钱支持好几个考古学会来研究圣地。也当我请他教授的时候，他差不多完全背出来每一个地名、每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然后呢，许多许多受训练而以为自己比别人更好的人，没有发现神有时候用别的办法兴起一些人，是我们不知道的。以利亚也犯这个毛病，我是国宝，就国宝级的 the absolute minority。 为什么呢？全世界剩下我一个。上帝说某几代啦，你那么你只给一个啊，7000个啊，7000个没有像巴黎七夕的人，你不过7001之1，你不过7001分之1而已，你不要骄傲。以利沙呢，我知道你们不要做声，你们不要做声。现在我问你，以利沙跟以利亚的关系是什么关系？这个终身的关系， the whole life student。 这就是我感觉到我们一生一世中间需要注意的一种对真理的态度。谦卑不是奴才相，谦卑是一生一世对真理无止境的思想追溯，不肯放松的态度，叫做谦卑。在真理面前永远不停止。为什么柏拉图离开苏格拉底你知道吗？因为苏格拉底死了，他没有办法再跟他去，对不对呢？自从贝多芬这个回到这个维也纳，发现莫扎特离开世界了，他就没有心再向任何一个人学了。因为他只要在莫扎特下面读书，他知道这个人是他终身的老师。西方里面几个最重要的人物都有这个思想，终身学习永不停止，除非我的老师死了。以利沙从所有先知门徒不同的地方是来，他跟随以利亚向他学习，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有一些最重要的事是别人没有办法看到，最后一天有一些最重要的话是别人没办法听见的，你听见了，你看到，你学习了，你的学习是完整。我常常思想柏拉图，我常常用这个做比喻。柏拉图20岁的时候到雅典，因为他呢这个肩膀比别人宽，奇形怪状，所以人家不叫他的正名，叫他阿宽阿宽。这个阿宽像平原一样宽，这个希腊文叫做 Plato 就是 Plato 就是现在的名字。他原来的名字是 Aristotle， 感谢上帝，因为他换了名，不然我们念 Aristotle 和 Aristotle 一定乱七八糟。所以他们就把他叫一个名字，就这样一叫2000年，不给他恢复，没办法翻身，没办法平反了。他就是阿宽阿宽到今天。这个人20岁去找苏格拉底，8年以后，他亲眼看见他的老师要吃毒药而死，马上逃走。人家问他为什么你走，他说柏拉图说苏格拉底死了我走，苏格拉底死了为什么你走？他的理由好得不得了，我绝对不让雅典的暴民有机会杀死第二个天才。民族所犯的最大的罪恶的 democracy 最大的罪恶就是杀死了苏格拉底。民族是很好的，但是民主谁主民？没有用真理装备的民产生主的时候，就把天才杀死。第一个例子就是苏格拉底。我当然我讲民主杀死苏格拉底犯的罪，大家反对民主的在这方面会赞同我一下。但是呢，柏拉图走了，他呢终身思想苏格拉底。你看柏拉图的著作，你就知道他借苏格拉底的口讲出了许许多多对哲学探讨最深的、最原创性的、最有分量改革整个世界思想史的话语。而许多人以为是苏格拉底讲的，很可能是苏格拉底讲的。为什么别人不提呢？因为他跟苏格拉底跟到死那一天。今天的学生不是如此。张牧师，我可以不可以快快拿完学分就走了？如果4年挤成2年，感谢你替我安排了 special program。 我现在为什么读书？为学分读书。为什么没有学分没有学位没有人请啊？所以如果有学位，我快快可以找一份职业，而且是比较好的，因为剑道是出名的吗？ 如果人不懂剑道，就不知道香港有神学院，你不懂。在这个神学院里面，这个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里面，出了许多大将，我在里面说哪里来？
剑道
啊，这个人想开一点，早早毕业，反正一年毕业也是剑道，读了五年也是剑道，反正道已经剑了嘛，不管他剑多少，你不要笑，你要哭啊。孔子说，古之为人，古人之为修是为己，今人之为修是为人。我当教孔子哲学的，我思想很久很久，这句话到底给我们什么启发？后来我深深感觉到我们需要悔改。孔子比许多神学生更懂得什么叫做追求真理。君子谋道不谋食，有一点像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因为单靠食物，要靠上帝口里说出的一些话。我会心忘食，睡觉都忘记了，吃饭都不记得，就是为了学。孔子说呢，这五圣之一啊，多有孺子之好学，但是先有孺子的好学。如果一个城市有十五个家庭啊，差不多就可以找到像我这样诚信的人，但是很少有人像我这样爱读书的人。孔子求学的精神后来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为己而不为人。今天你读书为什么？怕人家看你没有学问。许多传道人有了几个学位以后，他比较心里不会生病，因为他还没有这些以前，他是很严重的心理病的自卑感。你现在除了学分得了这些东西，有学问没有学位不要紧，大家说，除非你不赞成啊，一二三，有学问没有学位不要紧，有学位没有学问很害羞，大家说，有学位没有学问很害羞，你是怎么可能有学位没有学分就这个很害羞呢？可能有一些学校不负责任随便发学位，所以请你注意，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诺贝尔得奖人荣耀不荣耀啊？ Nobel Prize Winner 荣耀不荣耀？请问他听报告某某人得诺贝尔奖，把他高兴了，他得奖以前跟得奖以后学问有没有增加？我问你啊，你怎么不回答呢？你真的想有一天你也会得秒奖？他得奖以前一秒钟跟得奖以后一秒钟学问有没有增加？没有，他增加了被肯定的快乐，你懂吗？那他一生是不是为了得诺贝尔奖才去研究？不是，他是为追求真理，明白发现神的奥秘去研究，结果他的成就被承认了。所以呢，被承认是人对你的事情，而追求真理是你自己的事情。古人之为学也为己，今人之为学也为人。如果你今天求真理是为了神充满你的话，神用道丰丰富富来装备你，我为你感谢上帝。因为有个传道人说，我是为教会做的，所以教会派我去美国留学，给我负责一切的费用是应该的，反正我回来也是在教会做工了，我说我绝对不派你去。他说唐牧师为什么你不赞同我？我说你去读回来是为教会做，真的吗？啊，你去读回来了以后，如果变成新派，你以为我还要用你吗？我都不一定要用你。所以你做教会的工作做了几年以后，我送一笔钱帮忙你去读书，是谢谢你曾经帮忙过教会，以后去吧。如果耶和华叫你回来，你会回来；如果耶和华不要你回来，你就去流浪算。如果你再去读的时候，你还能够一面读一面找工作，一面读一面赚钱，为了真正爱读去拼命付代价，读了成功，我再用你，可能高薪给你。但是呢，你现在先想说，我是教会派我去读，为别人读书，我根本不赞成这个事情。我后来发现，凡是教会派去全然替他负责付钱读完回来的，都有一种呢很奇怪的树林现象，那个树林现象就是不大树林的树林现象，而且能力方面是很不够，因为他就以为他已经有了。伊丽莎说，我只做永生上帝启示，我必不离开你，你不要赶走我，你是我的老师， 我还要看到你最后一秒，我知道这是最后一天，我知道这是最后一刻，我知道我还要从你身上学一种东西。 Please do not stop me in following you。 很奇怪的，我们总以为以利亚是很严格的，很不讲人情的，因为以利亚是你不听他，他降火烧死你的。你知道全神全本圣经最多杀人的神的仆人就是以利亚，真的，他至少杀了多少啊？550个，差一点600个。他把先知带到加密山上，叫他们祷告，他们用刀砍自己，用石头打自己，像激光灵恩派那样热情，越热越错。阿达，你看这人祷告打桌子打椅子了没有？主啊，坐桌子都可怜了，坐他的椅子都可怜。这种这样热忱的祷告是假先知方式的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伊利亚说不可大声，大声一点。伊利亚很调皮的，他对这个假先知说，你们的神可能去走走，去 shopping mall 还没有回来，你们的神可能午睡的那种很疲倦嘛，先大声一点。那么呢， 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 写一本叫做 Elijah 的 Oratorio， 里面说Call him louder if he is God。 如果他是神，那他正在睡觉，你叫大声一点呢。这个 Mendelssohn 把那个东西的 dramatic 把它画成很有戏剧性的音乐的了解。我想你听了这话，快快去买 CD 听一下。你们如果对圣又不了解，对好的音乐不了解，你一边坐传道一边背太重的十字架。马丁路德说牧师不懂音乐是很可怜的人。那么怎么办呢？以利亚这样严格的人就把450个巴利的先知杀死了。他最后一次显出神威的时候，在山上祷告，亚哈谢派人50个去，你是神人以利亚吗？如果我是神人，焰火降在你身上，50个再死了，再派50个，你是神人以利亚吗？亚哈谢叫你去，我若是神人，焰火降在你身上再死了。他祷告，他杀人，神都同意他的，很少这样的传道人，对不对？我这辈人就给人家骂成半死。当时以利亚杀人了，人家都赞同他，连上帝都同情他，他求火，火就降下来。这样严重的人，他的父神说：“请你不要管我，我只是永生的上帝，我一定要跟你。”以利亚没有说不可以，老师的话你不听吗？没有。他原来对学生正确的追求是完全了解的，这个老师很不一样，所以把他带去。他耶和华派我到约旦河去，这个最后一次，以利沙说：“我只做永生的上帝启示。”连这句话都是照师父的侍奉原则修下来的，我必不离开，就去。那么那些人就在河的这边，他们等。50个人在河的这边，以利沙、以利亚，这个师生都姓以的，他就去了。到了河那边的时候，以利沙就听见以利亚最后一句话：“你在我离开以前，你要求什么？你要向我求什么？”如果人突然间犯了一个问题，你马上会回答。表示你下意识里面早预备了怎样面对这些困难。今天的许多的传道人，人家一发个问题，你发问题我就发呆。比利沙不是，我从1961年对自己说，我一定要解答问题，否则我不能在这个时代中间做神中心的见证人。所以61年开始，我一提倡问题解答的机会，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些问题一方面告诉我我应当答他，一方面提醒我神的道一定高过所有的哲学，所以就开始收集所有的难题，开始研究神的道高过所有的哲学文化东西古今思想家，把它配合起来，在用神的道审判的时候，我发现真的无论东方的孔孟，无论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斯托德，这到现代最现代的哈伯马斯、卡尔·波普尔，这些马库斯这些人，他们的思想都在圣经光照之下那里。所以呢，如果你把我放在最高的学府， 无论是英国的、美国的，我已经在很多大学里面开演讲，开这问题解答会，我一点毫无惧色，因为我胸有成竹，已经认定基督教信仰的价值。我最近发现呢，上帝把很多中国大陆的学者带到美国去，但我又发现，美国受美国训练的博士们很难应付这些中国大陆的思想。因为他们受过思想和政治马克思辩证法的训练，远超过美国许多 PhD 所曾经受过的思想训练，所以这些牧师没有办法应付。然后呢，就礼拜天完了以后吃饭，用爱心招待他们。他们一方面思想不明白，一方面想怎么有这样有爱心的人，基督教应该也不错吧。我告诉你，等他不需要那一顿饭的时候，他就走了。所以我要在美国办一个学院。事实证明，许多已经拿美国不死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许多在天安门广场的重要的人，开始思想要怎么样在这个学院里面修习一些东西。亲爱弟兄姊妹，以利沙对以利亚说，让我跟你到最后一步，他们去。这些先知门徒训练出来的人，知道历史时刻，知道今天最后一天，知道今天是最后一天，但是没有办法在最后一天里面休息最重要的功课。以利沙抓住这一点，所以他与别人不一样。今天如果你能够在历史时刻里面知道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是却没有办法抓住整个命脉的要害的话，你还很难有这样的心智的能力。你求什么？ Please ask me. What should I give to you?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Please tell me. 你要什么你告诉我。以利沙怎么回答？你要我求你呀、啊，我就求一个你莫名其妙的东西。如果张慕凯说，我最好的学生啊，我现在要退休了，你要我的什么？那你说呢？你图书馆的书全部给我，那不错了啊。很少人说张牧师啊，你的手表不错，给我好了，或者那条领带真是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后现代的设计，或者什么艺术你给我，或者你这个衣服真的好。不，我这是开玩笑，你不会求这个东西。你可能说，我买书这么辛苦，读书又这么难，是书又一直起价，你所有书里面图书馆给我留几本，你老的时候退休去看看好了。以利沙不求这个，他不求财，不求名，不求位，什么都不求，他求什么？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这是基督教精神的主流。我在台北听一句话，我很难过。我说现在的敬拜赞美还要去学，到韩国去学习，而对敬拜的本意不清楚，对赞美的本意不清楚。现在整个基督教变成怎么样？一个教会领袖的唐牧师，虽然你评论他，但你不要忘记，他们已经是现在的教会的主流了。我说啊，我有生之年要让正统恢复主流，让非正统流掉。什么叫做主流 ？Mainstream only the orthodox biblical 才可以 mainstream。当 Billy Graham 还在世界的时候，这二十世纪最大的布道家是他，他以福音、基督、十字架、赦罪之恩、一生的和好做信息，吸引了千千万万的来。现在他快要退了，路易巴拉做不起来，其他的布道家在福音派里面没有兴起。现在所有人带领大聚会的是谁？ Benny Hinn 是谁？是这个 Copeland， 是 Hagin， 是这些非正统的人正在慢慢抢夺主流的地位。你可以让他这样做吗？你不要以为我能服侍一个教会，我的会友都平安无事，没有受他侵犯，不行的，一定有一些人出来为神的国度争为主流，用正统争为主流才叫做复兴。今天我给你们下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炸弹，在你内心的深处给你想，你要做什么？主啊，在我祸人之地，我一定要得见你的恩惠，在我能力的范围之内，我一定要求主给我最大的充满，最大的感动。把你的爱情放在第二位吧，把你以后在教会里面的地位放在第二位吧，把你得不得人心放在第二位吧，把你在世界上有什么成就放在第二位吧，让你回头对主的主啊，
愿感动伊利亚的灵，只要被感动，你愿意吗？
伊利亚知道糟了，他一生一世最难答的问题就是这个。所以伊利亚的成功只在某一个范围，接下去呢是他不能做的事情，那在神手里，他发现了。所以他说，你求的很难，我没有办法给你。当一个老师发现他没有办法来应付他最有雄心大志做神工作 的这个心智的时候，那个老师是成功的。如果一个老师说你要我我都可以给你的时候，教会就没有办法突破了，你懂吗？我们这几十年一直纪念宋尚谦，宋尚谦的表示呢，除他以外几十年没有什么可纪念的。那如果纪念他纪念几百年而没有变得超越他的话，表示教会一直退步，一直退步。有一天有一个人说，我要演一篇宋尚谦的电影，请你主演宋尚谦好不好？我说为什么你要选我？因为你讲到很有，你很像他。我说他在的时候你不演他的，然后叫我演他的，我在的时候你不演我的，再叫别人演我的，你有没有搞错？他的时代过了，我正在做超过他的时代，我的听众要超过他几倍才可以，我的影响力超过他几倍才可以。他所做的工作没有影响知识分子文化使命会向上，我一定要做这个工作。为什么我要去演他？我没有时间演别人，我正在做神要我做的工作。当然我不是这样大声对他讲，不然他会吓死的。我把这个心意告诉他，以利沙就懂得这个历史的关键。以利沙就知道这个时代一直下去我不能的，我不能停在那个地步，我需要加倍的力。为什么现在人口双倍了？你现在香港六百万，你等八八年前读书的香港的人口只有2300万，你总人数就需要双倍了。现在人的知识比过去双倍了，现在人抵挡上帝的本钱双倍了，现在人怀疑基督教信仰双倍了。每一个时代你都有双倍的能力。所以以利沙说要的是什么？我不是你的知识，我不单是从你老师学一些东西，我很不客气讲，我读神学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老师用他从前几十年前上课的笔记拿来教我，我心里说有没有搞错啊？你的老师教你已经30年了，你又比我大30岁了，我每天在读的东西都是几十，你说就永恒的真理吗？不是啊，他所教的不是永恒真理方面，是对时代认识的方面，我非常不满意。然后我说，神啊，求你给我自己好好查出时代的病，看见你超时代的意志功能，使我可以做超时代的功能。以利沙的这个心智，以利亚知道没有办法，我不能给你。如果我背借升天的时候你看见，你就得着了；如果你看不见我，你就不得着了。所以旋风一来，以利亚一去的时候，就留下一件外衣。这表示什么 ？Your professor can only give you the rope of your study. That's all. 只能给你一个修士袍。说是袍，或是伊利亚说 I cannot give you the power of spirit, what I can give you is this. 所以你去穿上憋了。这里面我就是唐牧师灵异解经，很有意思在里面的。但是这一个衣服不是他拿来穿来荣耀，他抓在手里，他用他的信仰借助那件衣服来问一件事情。伊利亚去了，怎么知道衣服在这里？他走了嘛？耶稣复活，衣服那个围巾留在坟墓里。以利亚升天，衣服在这里。我如果过约旦河，那50个人就看见以利亚真的去了。事实证明，他把这个衣服给我。我想大概传衣钵就从这里开始。但是以利沙把这衣服放在河水上，打水都差不多。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拿下去，水就分开。这句话给我已经40年的启发。God of our ancient fathers, God of Peter and Paul, God of Augustine, God of Calvin, God of Martin Luther, God of Zwingli, God of great giants in our church history. Where are you?God said, I am that I am. I am still here. 卫斯理·约翰的墓碑上面刻出一句话， God buried his servant and continues his work. 当我这次到见到来都会有很多感想。你们的礼堂要建更大的，用饭堂做礼堂，就告诉你不是在这里领受能坏的事物而已，你在这里领受永生的道。见到还我有一些感情，你知道吗？我五个兄弟做牧师，一个是见到毕业的。我第一次在印尼开布道会的前一个礼拜是见到的院长在那里开布道会，啊，当他在马浪的时候与我在一起，我为他的布道会领唱，把这个聚会搞滚起来。刘福琴牧师，滕牧师第一次到印尼去的时候，每一天大概有五天的时间，早上跟了三步半个钟头，我们讨论了很多事情。到最后一次到见到是79年，我在中国神学研究院教书四五个礼拜的时候，我抽一整天来这边教见到的课程，我就只要一天，因为每天来回我没有办法，你们太舒服了，一进来我就听我讲道，我比你老一点的要坐船坐好几个钟头。所以滕牧师，我不要每天去，我要从头到尾教，就教完就走了，一起搞定啊，讲 evangelist theology of evangelism。 那已经又19年过去了，可能19年以后我再来的时候，你是抱着你的大孩子小孩子一同来听我讲的，可能呢你来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前人过去了，刘牧师已经去了。我刚才又听见我们中国教会很高大很英俊的一个什么牧师啊，修一林牧师也离开世界了，人去学校还在。我为你们感谢主，教会一直兴旺起来，人数越来越多了。从前我来讲到人数不是这么多的，但是这些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传道人愿意不愿意对主说，主啊，愿感动刘福琴，感动滕进辉，感动邱玉玲，感动宋尚杰，感动加尔文，感动所有历世历代神仆人圣灵加倍感动。若是你有这个心智能力，那教会就有前途。以利亚一生行了7个神迹，以利沙行了14个神迹，神实在答应了他，神实在是超历史的上帝。愿主预备我们成为他心意中间合用的工人。我们低头祷告，愿立约你。